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在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时候提到，我们科学家、自然科学家，自觉不自觉，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受到我们信仰体系的影响。在整个宇宙起源的问题上，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相对论的宇宙常数，很明显地看见了他加这个宇宙常数是被他的信仰所左右。实际很多科学家在整个宇宙起源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也同样表现出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从30年代，当这个人们用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天体，已经看到宇宙膨胀，这个宇宙膨胀成为事实以后，本来宇宙在膨胀，就表明宇宙是一定有一个开始，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事实虽然已经不能够推翻，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们就不断想象提出假说。你们后来40年代末期，就有一些宇宙学家就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叫做恒态论，说虽然宇宙不断的在膨胀，宇宙的星云或者宇宙的质量不断的在变稀变薄，但是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源源不断的有物质加进来，所以让这个宇宙还是一直是保持平衡的，所以宇宙不需要一个开始。看看吧，这实际没有什么根据啊，它就是因为不需要，不相信宇宙又开始，他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叫做恒态论。那后来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基本确立以后，那么这恒态论当然就站不住了。那是今天又有人提出新的一个假说了，叫循环论。你别看宇宙一直在爆炸，爆炸产生了，产生以后，但是当它爆炸到一定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爆炸速率开始减低的时候，它一定也许就受到万有引力的吸引，它慢慢又开始收缩了。所以说最后又变成一个原始火球，原始火球最棒当时又爆炸，所以来回的爆炸，来回的收缩，所以宇宙还是不需要一个开始，无始无终。你看看它凭空就出现这种想法，因为它反正不管怎么说，它要想办法让你告诉你宇宙没有开始，这就是我们科学家受到的作用。还好啊，今天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不符合科学原理，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如果宇宙在爆炸以后有一天要收缩回来的话，必须要有两个条件要满足。第一，宇宙的质量要比现在大十倍，它才有足够的引力可以把这个大爆炸以后的这个宇宙再吸引回来，现在根本做不到。第二点，如果宇宙是一直是爆炸收缩这个循环的话，那光子的比例应该大大的增多，但现在实际观察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它凭空可以想一个问题，就上次我讲的圣经也是这样，啪它出一个问题，摩西可能不能写摩西五经，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摩西没有这个文明，他凭空就出来一个问题，但是你要回答的问题要找很多的证据。感谢神，这些证据慢慢都出来，这就您能看得见整个科学家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他的信仰世界观的左右。那么在生命的起源问题上也是一样，好，我们前面谈到的宇宙的起源，关于生命的起源也有很多很多的假说。实际达尔文当初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并没有讲到生命的起源，他是讲到物种的演变，他看到了 南美洲一些岛屿上一些鸟和生活环境之间它们的变化和环境之间的密切的这个默契，或者看到了一些野生的生物家养以后发生的变化，他是根据这个提出了物竞天择或者是自然选择的这样一个假说。他没有谈到生命的原始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人们慢慢这个基础上就开始加东西了。后来你比如说在这个早期比如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消毒阀的这个科学家叫巴斯特在那个时期，当时就有一种是服务生虫的理论， 什么叫腐无生虫呢？就是认为整个生命的出现都是从腐烂的东西里面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个仓库干干净净的，怎么粮食放进去不久这个老鼠就跑出来了，或者一堆垃圾剩菜剩饭倒到外边怎么蛆就长出来了。是很多人认为啊，整个生命的就是从这些腐烂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长出来的。那后来因为巴斯特他自己本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相信上帝的人，他相信生命只能源于生命，绝不可能从这些腐烂的东西出来。虽然他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样，但是他不能够接受，从他的信仰他就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他就拼命的潜心的研究。这个巴斯特很怪的，不爱说话，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办公室一个礼拜都不给太太说一句话，这太太都急了。太太去找他自己的爸爸说，你看看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呀，怎么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一句话。还好啊，这巴斯特的岳父啊很有远见，他说你不要去惊动他呀，也许这是伽利略第二啊。果然那个是巴斯特正在思考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结果后来他发现了高压灭菌嘛，现在你生物学都要用嘛，哈，一个高压锅你现在做饭的也是那个意思了，让它压力升到110多或怎么样，那个经过高压这个温度升到100多度以后，你再一消毒把这些东西什么都长不出来。是这么整个巴斯特对这个法国的这个酿造业蚕丝啊棉絮啊起了很大的，得了好多勋章。你看这个信仰我就讲的都非常有关系。所以后来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前苏联的科学家就提出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叫什么无生源论，就是说啊，整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从无生命的东西演化来的，开始有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有机物呢最后就变成第一个活的细胞，活的细胞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低级到高级，水生到陆生啊，这样就进化过来。说这样的话就整个所谓一个合成的进化论全都提出来。那么所以很多相信进化的人就认为原始的第一个生命是从无生命东西出来。大家知道在1953年呢，在整个生物学史上出现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第一件就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的一个叫 Stanley Miller， 他做了一个实验，证明好像生命可以从无生命东西出来。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James Watson 和那 Francis Crick 这两个人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整个生物遗传的密码。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53年，所以在这生物学史上可以是革命性的大事情。我先来说说这个 Stanley Miller， 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很简单，因为人们相信在这个生命发生以前，尤其是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因为绿色植物行光合作用啊，它吸收太阳二氧化碳阳光水，最后变生成有机物的同时呢可以把氧气放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有误解，拼命在屋子里放花放植物，你要可以注意一点了啊。他们以为好像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氧气放二氧化碳，好像植物是反的，植物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这是错误的。所有的生物不管你是植物动物微生物呼吸都是一样的，都是吸氧气放出二氧化碳，所以那东西多了你夜里那二氧化碳很多的。但是呢，植物是什么？植物是当它吸收太阳光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收太阳光吸收二氧化碳吸收水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食物的同时把氧气放出去，所以这个氧气乃是光合作用的副产物，不是呼吸的问题，这是神的奇妙啊。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大家都呼吸，有时候氧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有一天大家谁都呼吸不了，窒息了。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所以它食物也造成了，最后氧气也放出来，所以这个空气中啊，这个氧气的比例老是那么平衡，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想这一点呢，主要就是说，他们就相信在生命出现以前，尤其是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大气应该是还原性的，因为没有氧了，没有生命。所以借过这个 Stanley Miller， 他就做个什么实验呢？要说很简单，一个烧瓶，圆形的烧瓶，这个圆形的烧瓶里边把很多还原性的气体放进去，比如说是氮气啊， 这个甲烷气啊，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它怎么办呢？然后插两个电极在里边，通电。一通电不是就开始闪打火花嘛，有闪电就给它能量。然后它下边呢就有些生成物，生成物它把它接下来以后经过一个冷凝器，然后就把它收下来。很奇怪呀，这个还原性的这些气体经过电火花一闪以后，最后出来了一些有机物，出来了几种氨基酸，出来碱基，出现了糖类。哦，这个了不得呀。氨基酸是什么？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呢，一个一个氨基酸连在一起就变成不同的蛋白质了，对不对？蛋白质非常重要。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我读自然辩证法的时候还记得这句话啊，生命存在的形式。那有了蛋白质以后，有了氨基酸连在一起就可以成为蛋白质。那蛋白质有一天被磷脂的双膜一包，细胞膜就出来了，那第一个生命不就出现了吗？我当时就以为米勒的实验已经找到了生命，拉开了关于生命起源的序幕。所以当时他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的《自然》杂志上 Nature， 是很短的，大概一页还是半页的，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了。我都很羡慕他呀，我们做博士论文几年都做不出来啊，他这个一页半页就是一篇博士论文，而且震动全世界。只有23岁啊，一小伙子，最后就留在芝加哥大学当任教了。因为这个是划时代的贡献的，我专门跑到 Nature 杂志上去查了这篇文章，当时非常激动的。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53年到现在快50年了，今年49年，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把整个生命起源的序幕拉开了？现在看来差得很远。从米勒以后，很多人就是根据米勒这个原理啊，用不同的这个还原性气体的配方，或者用不同的能量供给能量的办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结果得到了很多种氨基酸，很多种糖类，很多种有机物。但是现在大家相信这个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着呢。为什么差得远着呢？因为现在时间越推移啊，大家对米勒这一些试验就开始提出种种的质疑了。因为发现他很多的东西根本在自然界是无法进行的。你比如说他们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他们设计的原始的这个环境，实际他们发现在米勒的实验室里边制造出最多的一种啊很简单的氨基酸叫做甘氨酸。实际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跟着他们很多人的计算，当在原始大气中如果能够形成这种最简单的氨基酸的话，它的 97% 还没有到达地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分解了，根本无法存在下去。而且我们知道根据米勒他们的试验，就是这边放电以后生成了这个合成物以后，它就把它分离出来。那我们知道在一个合成反应，如果你不断的降低合成物的浓度，当然可以促使反应向合成的方向进行，对吧？如果你不是人为的把这合成的东西拿掉，那这合成物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也许高到一定程度它就逆方向就开始分解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在自然条件下可以进行的。而且人们现在还认识到整个它放电所消耗的能量根本在当时的原始大气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等等，还提出了很多现在对米勒的实验的质疑。当然我认为其中有两条更重要的。第一条呢，就是他虽然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已经把生物体所需要的糖类和氨基酸都通过试验得到了，但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生物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糖类都有一种特殊的光学性质，叫做眩光性。就所有生物体所需要的20种氨基酸都是左旋的，也就是你光一通过以后它往左边把它偏旋，所有人体所需要的糖类结构都是右旋的，所以光一过去以后它右边偏斜， 这就是整个生物体所需要组成生物体的这个二十种 B 级氨基酸的左旋性和所有组成生物体的糖类的右旋性，这是一样的，没有一点例外的。但是根据他 Miner 他们做的实验得到的氨基酸和糖类几乎是 50% 的左旋 50% 的右旋，就完全是一个随机的组合，就得到的20种氨基酸 50% 是往左边偏行的， 50% 是往右边偏行。那你怎么样这些氨基酸进到生物体了以后变成 100% 的左旋呢？或者是 50% 你得到的糖类是 50% 的左旋 50% 的右旋，怎么一个进到生物体以后它就变成 100% 的右旋呢？这你很难用纪律来加以推算，是不是？因为它的 50-50 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纪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前设是说在生命出现以前，这个大气一定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但是后来70年代无人驾驶的火箭上了火星，发现火星根本没有生命，但是火星根据他们取的样的结果表明火星上确有含氧的气层，那也就是说没有生命也可能有氧。那如果这个问题就回到地球上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那也就是说在地球的生命出现以前，地球的大气可能是有氧气的，不一定是完全是还原性的，因为火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它可以有多少氧，或者含氧分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它这个所有的这些反应都不能够进行，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但是起码这是一个重要的质疑，如果说在地球上的生命出现以前大气不是还原性的，那米勒整个实验的前提就被推翻。就这就是我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举出一些，所以这50年来人们慢慢的对米勒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就开始减低了。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天人们真是发现了，就是在自然的条件下米勒他们所设计的试验就能够自然进行，就能够这样生成氨基酸最后变成生物体，实际科学家也发现即便如此，实际离生命的起源还远得很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生命，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它必须要具备生命最基本的条件和特点。生命当然有很多特征，但是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什么？第一，它可以进行新陈代谢，是吧？它和环境之间可以相互的作用。第二，它能够繁衍后代，它可以不断的复制，然后繁衍后代。如果它不能繁衍后代，它一死，这个就结束，对吧？它一直要繁衍，所以这两个是生命一个两个重要的特点之一。你看现在人们知道的最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你比如噬菌体啊，我在前面谈到了，就是一种专门吃细菌的一种病毒，很简单，它就是什么，里边就是一段 DNA， 然后一个外壳，外壳里边就是一段 DNA， 就是这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一个最简单的生命它起码要有一段 DNA。当然有些现在发现有很少量的单细胞生物它是 RNA、啊、DNA 是什么，就是去氧核糖核酸、啊、这个简称叫做 DNA， RNA 呢就是核糖核酸。所以你最起码的一个生物你要有一段 DNA， 就是我前面也谈到 DNA 就是信息的携带者。因为 DNA 是什么，是四种不同碱基的核苷酸啊，这样连起来就是一个长链，就是 DNA。每三个这个核苷酸的顺序就可以决定一个氨基酸的。说序列不一样，氨基酸不一样，氨基酸的不一样，那么整个蛋白质的序列，氨基酸序列里面就有不同的蛋白质就出现了。所以呢就发现需要有 DNA。实际呢早在40年代20世纪人们就觉得好像要开始要揭开生命的遗传的密码的秘密，就觉得到时候了。所以当时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生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或者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开始集中来找 但是当时人们有一个想法，说生命现象这么复杂，能够携带这么多生命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分子。那在生命当中，在生物体当中，复杂的大分子是什么？一下就想到蛋白质，是不是？蛋白质最复杂，所以这一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全都进去研究蛋白质。很遗憾了，一进去就是如堕无里烟云，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蛋白质有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它的序列不一样，它还有空中，还有造型，它三维立体要怎么样去造，它才能够起真正的作用？因为它的受体啊和传递信息，它一定要和受体啊在这之间怎么样的一个几何的图形，它能够match上，它才能够起。所以你光是有个序列还不行，是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前面提到是光合作用啊，如果有一天人们把光合作用的机理研究清楚了，人造叶绿体出来以后煤也清楚了，那你就不需要种地了。就盖温室，然后把人造热力器放进去，然后这边二氧化碳水一输进去，这边食物就出来。实际现在看来离得很远，为什么？现在光合作用整个过程全都清楚，每一步每一步怎么办，这个循环全都清楚，每一步是由哪一个酶来催化的全都清楚，现在叶绿体的结构大概也知道一些，它一些层状的结构全都清楚。实际现在发现差得很远了，你即便人工把所有的这些酶都合成了，你有了一级的机构就是序列，实际它的空间的造型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现在要在体外重复光合作用，现在看来还差得远的。所以大家一进入蛋白质以后就没有办法出不来。说一直到了50年代，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博士叫做 James Watson， 他是毕业了拿到学位，拿到学位以后呢，他老实说啊，在这个纽约的东边有个 Cold Spring， 那边有一个研究所，你去做一年的这个博士后，做了一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成就啊。他还有一年的时间，他老板有介绍说英国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Francis Crick， 他说啊他正在研究这个 DNA 的晶体结构，他是搞物理的嘛啊，你是学生物的，那 DNA 是属于一种生物学的物质，那他搞衍射晶体结构又是物理的范畴，刚好他是学物理的，你是学生物的，你就去跟他一起合作去研究一下这个晶体结构怎么样。他说好，他就去了。就那么巧啊，这两个人测了几个点儿，就把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就是 double helix。它就是什么呢？是这个 DNA 啊，是由四种不同的啊，带四种不同这个碱基的核苷酸这样连起来的。但是这个连起这个长链呢，不是直的，而是螺旋的。而且这个螺旋呢，不是一条螺旋，是两条螺旋这样旋的 ，double helix 双螺旋嘛。那这螺旋之间怎么连接呢？是螺旋之间有氢键这样连在一起的。哇，这个双螺旋结果一测出来以后，一下把整个遗传的密码就揭开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复制，因为当这个双螺旋呢，它氢键一断开以后，就变成两个单链啊，单链它可以通过碱基配对啊，这个碱基一定配那个碱基的，所以完全就可以从这个单链就可以把另一个单链完全通过配对的原因把另一个单链配起来，这边把另一个单链配起来，一断开就变成两个第一个的链，就完全信息都在上面了。所以这两个链子如果再打开再配对又复制出两个链，所以它整个遗传的信息就可以 exactly 完全准确的就带下去。而且现在人们知道，我刚才说过了，这个 DNA 上边每三个核苷酸的序列就决定一个氨基酸啊。我们知道从生物学你知道从 DNA 可以转录啊成了 RNA 最后再翻译就成为了蛋白质。所以呢它最后呢就是由于 DNA 的序列不同的序列它就决定了不同的蛋白质。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生物学的一些化学过程都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的，实际很复杂的一些合成的过程都是在常温常压下。但是你比如像我们的化肥厂，你要造一个碳酸氢胺都要高温高压，为什么？就是因为生物体有各种的生物，有生物活性的酶在催化，有些这个酶的催化，所以它在常温常压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那酶是什么呢？酶就是不同的蛋，就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就这么重要。所以当你蛋白质不一样的时候，你催化的反应就不一样。当你的反应不一样的时候，就可能引起你生物的性状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 DNA 的序列最后就带来引起了生物不同的性状，产生不同的生物，就这样。所以他一下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当时很多人想不通啊，说他们做了什么，就这么简单，怎么会想到有四个不同这个碱基的 DNA 这个核糖核酸连起来，怎么就把这个复杂的这个生命现象都解决了。后来他们1971年两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是很多人不服气啊，你不服气也不行啊，他真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那后来一个科学家在计算的发现，你别看只是由四个不同碱基的核苷酸组成的一个 DNA 的链子，实际它的组合排列是非常多的，非常的丰富，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你比如有一个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化学奖的一个科学家，他就做了一个计算。他说啊，他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由221个核苷酸连起来的 DNA 的链子，很短了，那么它排列组合就是四个不同的碱基排列组合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是4的221次方。4的221次方呢，就等于10的133次方。啊，就是它这个一个221个核苷酸组成的链，它来回不同的排列的组合的可能性是10的133次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有那么多组合里只有一个它才能够产生这样相对的生命。所以他就做一个推算。这个10的133次方是什么概念呢？打一个比方，现在科学家认为这整个宇宙当中分子的总数是10的105次方。整个宇宙啊，所有的分子加在一起105次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短的 DNA 的它排列组合的顺序可以高达10的133次。他就做了一个计算，他说我现在就用宇宙所有的分子105次方的一个分子来组成这个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链子，然后排列组合的几率是多少呢？1秒钟100万次。就如果这次组的不对，马上再换，1秒钟100万次重组。那100万次是多少呢？10的6次方。那么估计假如算宇宙的年龄是100亿年的话，100亿年是多少呢？10的18次方秒，这是100亿年。就是说以整个宇宙105次方的分子来组成这个链子，1秒钟100万次10的6次方，再加上宇宙的年龄100亿年10的18次方，这个相乘就是10的105次方乘以10的6次方再乘以10的18次方，最后加在一起是10的129次方。也就是说以宇宙100亿年的历史，以1秒钟100万次的组合的频率，到现在还组合不成一个适合生命的 DNA， 你就能看得见是差的还很远。而且现在根据整个科学家的观察，一个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起码一般有400个氨基酸组成，很小。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一个氨基酸是有三个这个核苷酸的序列配对的，所以400个氨基酸的序列的蛋白质它需要的 DNA 的长链是多少呢？大概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链子，这是很短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连221个核苷酸连起来链子到现在都合不成，一下子又变成1200个，所以这根本没有办法。好，所以从整个几率这样的计算，今天时间根本你就不可能到现在能够合成一个合适的 DNA。而且我们知道在 DNA 合成以后，它要，我刚才讲了哈，它复制的时候它要分成单链，单链呢然后要通过配对然后再复成另一个链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不同的核苷酸的信使啊，这个携带的者由这个 DNA 的合成酶要把这些不同的核苷酸连在一起。那么这个酶是什么？酶是蛋白质。那如果现在还没有 DNA， 蛋白质从哪来的呢？ 我刚才说了 DNA 已经变成 RNA 最后再变成蛋白质了，这个氨基酸。那现在如果 DNA 都还没出来，这个蛋白质从哪儿来的？那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有 DNA 还是先有蛋白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那现在问题比那个还复杂了，不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必须同时要有鸡也要有蛋，就是必须同时要有 DNA 的模板，也同时要有这个蛋白质存在。你本来我刚才讲了半天，光是一个 DNA 的链子我们都碰不起来了，你现在同时又有蛋白质存在，怎么可能这么凑巧？我们大家如果你搞分子生物学，你会知道一个基因要启动要有很多的条件的。那我们就每一个基因前面有个前提啊，有一个序列，这个 sequence 它叫做 promoter area， 就是这个基因的前提。所以一个基因要启动，它一定要有很多特殊的蛋白质在特定的序列的那个地方结合上去，这个基因才能够发动。那你说这个 DNA 都还没形成，这个特殊各种特殊蛋白质从哪来的呀？都是这么凑巧啊， DNA 也在进化之中在碰，这个蛋白质也是在凑巧，不知道怎么就形成，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